的而且確，我同其他嘅牧者都一樣，心裏面咧有一連串嘅問題都喺度不斷喺腦海當中不斷嘅嚟到浮現。當然咧，最重要嗰一條嘅問題，或者係首先嘅一條問題，上個禮拜 Pastor Wilbur 都有問過，就係你想象如果今日耶穌佢走入呢一個嘅大禮堂嘅裏面，佢哋要見到我哋呢一班嘅會眾，佢知道曬我哋一切嘅狀況，我哋生命裏面每一個嘅問題嘅話，其實佢會點樣評價呢一間嘅教會咧？耶穌佢心目當中嘅教會應該係點嘅咧？當然啦，對我嚟講更重要嘅問題就係，若果我哋要同心一同嘅繼續嘅行落去，究竟今日我哋所行嘅係咪神所喜悅我哋行嘅道路咧？你知道嗎？當我一路諗呢幾條問題嘅時候，我就發覺到我越諗越覺得嚴重，因為我發現到就係呢幾條嘅問題，佢背後嗰個答案其實不斷影響緊教會要點樣繼續嚟到向前，甚至乎我哋裡面每一個嘅信徒嘅生命。更重要的就是影響我們周邊的世界。當然你可能會問，就是牧師有沒有那麼誇張啊，影響周邊的世界？一點都不誇張，因為你想像，如果今天我們搞不清楚究竟耶穌是怎樣評價教會，耶穌想要的教會是怎樣的話，其實我們作為教會的，我們又怎知道我們究竟是不是在走一條神所心意的道路上呢？我哋又点知道我哋今日里面所做嘅一切系咪喺度带领紧人哋要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而我哋呢一班嘅门徒又点能够可以影响到我哋周边嘅世界呢？你要知道啊，耶稣对于教会嘅角色其实有一个好清楚嘅界定嘅。佢话俾我哋听，耶稣话俾我哋听，教会唔系一个只系为咗一班嘅基督徒每个礼拜翻到嚟倾下偈、打下卡嘅合作社，又或者系群益会。教会是地上的盐，教会是世上的光，教会的角色就是要在一个世界的里面来到附上防护并且照明的功能。而若果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所要的教会是一间怎样的教会的话，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发挥这一份光盐的作用，而到那时候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又有什么的意义呢？所以我说这一连串的问题越想越严重，其实我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它背后那个答案背负住的就是决定我们教会前行的方向，门徒我们需要有的生命，甚至乎我们对世界带来什么的意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神又怎会当他要将启示录的信息来到揭示给人的时候，他什么都没讲之前他就先写了七封信了给当时亚西亚一带七所不同的教会。而倘若我们打翻开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第一卷书写给的就是以弗所。上星期呢，牧者已经跟我们解释了，就是究竟为什么会有启示录，就是神就要在一个充满混乱和黑暗的年代的里面，他要向教会揭示一个他们过往的里面从来未用肉眼能够见得到的一个属灵的真相。当时教会经历着不同的逼迫、不同的引诱、不同的压力，以至其实有很多教会在那一刻他们宁愿来到向世界来作出不同的妥协，道德上的妥协、忠于哪个主的妥协、神学上面的妥协，甚至乎有些教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失去了原初的功能。神要打开那幅过往的里面一直在教会的面前关闭了的帷幕，他要教会见到在这个世界背后原来还有一个属灵的真相。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去鼓励教会，你不要向个世界妥协啊，并且要愿意教会在他从前所跌倒的地方能够重新振作起上来。为什么？因为即使去到一个时势这么混乱的年代，即使甚至乎有教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来到跌倒，你知道吗？在耶稣的心意的里面，他仍然爱教会，他仍然没有放弃过教会，他并且看重教会，要在这个末世的里面他仍然要使用教会。不过就在使用之前，他需要教会从失落的地方当中来到再次起来，你都回复翻佢原本应该有嘅功能同埋佢位置，而呢一个 exactly 就系呢七封信里面要写成嘅原因。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启示录嘅第一封信，你打开启示录第二章嘅时候，神选择首先写咗俾以弗所嘅教会。 其实为什么要比以弗所先？圣经学者有四个理由。第一，地理上其实原来以弗所是最接近拔摩海岛。我们知道启示录的背景告诉我们，启示录是神通过约翰在拔摩岛的时间来到写成。例如如果我要离开拔摩岛回到亚洲大陆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以弗所其实就是在他们上岸当中最近其中一个最大的港口。所以如果七封书信去到亚洲大陆要派信，都是以弗所行第一个。其次的理由就是原来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它亦都是算是当时亚西亚省的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教会之一。它的信仰的传统比其他教会都为之成熟，为之有规范规模，对于周边的教会其实都引起了很明显的影响。第三，以弗所教会其实所受的冲击和引诱，其实算是在那一带当中是比较严峻比较厉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所身处的地方，他们身处在以弗所城这个地方。以弗所城不是一个小乡镇来的，它是罗马帝国当时里面排第三的一个大都会。你可以想象在那里汇聚了各路的人马，不同的异教，不同的异端，希腊的哲学人的学说，甚至乎你知道吗，当时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盛行的君王敬拜，原来在以弗所，这个是重点推介城市来的。所以你很难想象，就是当时的信徒，当时的教会，其实他每一日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试探有多多，引诱有多深，就是因为这样他是第一封书信。到了第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如果你看回以弗所教会里面这一封信，耶稣对他们的评价，对他们的宣告，甚至乎对他们的呼吁的话，你就会发觉其实里面所讲一切的内容，原来都成为了日后的教会，包括今天的你和我，我们需要重视，需要反省的地方。那究竟有些什么需要重视，有些什么需要反省呢？这个就是今天的早上我要跟大家一同思考的信息。启示录第二章一至二节开始，耶稣怎样跟以弗所教会讲话？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苦，你的忍耐，也都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你亦都曾经试验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看出他们是假的。你有忍耐，曾为我的名的缘故忍受一切，并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作起初所作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来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移去。不过你有一个优点，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作为，那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定把神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弟兄姊妹，当你看这封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大体上整封信里面你可以分为四个的段落，而这四个段落你要需要留意，因为以后下来你看其他的书信的时候，你发觉都成为了每封书信的格式，包括了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会自我介绍自己。其第二，耶稣会对教会作出他对他们的评价，究竟他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第三，耶稣会向教会作出呼吁，既然他现在的情况是怎样，耶稣想他怎样，耶稣想他做些什么。而到最后，教会若然回应又或者教会不回应，所带来的最后的后果究竟是怎样。我们会逐方面来看。一开始你见到的就是耶稣首先介绍他自己。弟兄姊妹，当你见到耶稣怎样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你自己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因为原因就是在每封信的里面，耶稣怎样介绍他自己，其实是直接跟那间教会的问题有关，甚至乎耶稣要用因为这样的自称来到将教会里面的状况来到引出来。在这里耶稣怎样介绍他自己，他对着以弗所教会他这样说， 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耶稣怎样介绍他自己呢？耶稣说他就是那个右手拿着七星，又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个。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哦，原来当你揭翻去之前一章，你看翻一章二十节的时候，其实原来圣经都有解释的。七个星就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谁是教会的使者啊？是不是讲个牧师啊？是不是讲哪个执事啊？是不是讲哪个领袖啊？哦，但是原来当你要看回里面那个的背景和里面的信息的时候，圣经学者都有提到使者所讲的重点不是在于究竟是哪个人，不是一个的身份那么简单。他讲的就是教会的命脉究竟在哪个手里面，教会的前路究竟由哪个来到去带领。所以如果在这里当主耶稣他说他就是那个右手拿着七星的那位的主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想告诉你，他就是那位掌管教会命脉的那一位，他就是带领教会决定教会存亡的那一位主。因为唯有是这样，耶稣才有资格去评价教会，去宣判教会。他甚至乎说他自己是那位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同样都是一章二十节。七个金灯台的意思就是七个教会的意思。耶稣在这里他坦然想告诉你一样东西，就是他就是那个在教会中间行走的那一位。正如上个礼拜牧者对我们的提醒，耶稣不是在教会旁边行走，耶稣不是在教会的外边行走，耶稣是在教会的中间行走。换言之，在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人的心究竟是怎样来到去转向，不论是大小，耶稣一样都知道。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在我们中间又真又活的那位，今天他就活在这里，他知通透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甚至乎我们的属灵光景。也都是因为这样，他能够，他有资格，他有权柄向教会并且每一个的信徒去宣告在他的眼当中对我们的评价究竟是怎样。而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的底下，耶稣就在这里将他对以弗所教会的评价来讲出来。圣经这样讲，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苦，你的忍耐，我亦都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亦都曾经试验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看出他们的假。你有忍耐，曾为我的名的缘故忍受一切，并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耶稣在这里不止一次说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啊，我知道什么啊？我知道你们当中的劳苦，我知道你们的忍耐。为什么他会知道啊？因为耶稣由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教会，耶稣就在教会当中活着，耶稣就是行走在教会的中间。耶稣说我知道你过去里面你们怎样不愿意向恶势力来带妥协和低头，我甚至乎知道在过去里面你们怎样很有勇气地来挑战那些自称为自己有使徒权柄的人。哇，这些人这样来自称，相信都不是一些普通人。甚至乎你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分出他们的虚伪，他们的虚假。哇，老实说，能够做到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简单。耶稣说他也都知道你们过去里面你怎样为着我的名的缘故忍受一切。咁你可能会问啦，究竟以弗所教会佢要忍受啲乜嘢啊？我简单啲嚟话俾你听，当时教会要忍受嘅就系外界对佢嘅排挤，外界对佢哋嘅边缘化。你问点解啊？因为以弗所咯。我头先讲过，以弗所系一个乜嘢嘅城市啊？系汇聚住好多假宗教同埋假道理嘅一个嘅城市。而当时嘅里面嗰啲假神嘅敬拜啊，其实基本上已经早就渗透咗喺每一个住喺嗰度当地嘅居民嘅生活当中。所以你要平时嘅时候同人打交道又好，你要咧同人哋做生意都好，难免嘅。你系会涉及好多喺假神庙当中唔同嘅活动，你参加得嗰啲嘅活动，其实你就避唔开嗰啲要敬拜假神嘅嗰一啲嘅习俗同埋礼仪。 甚至乎在席间，你需要跟那些在庙妓庙里面那时候很兴的，就是行淫的那些庙妓来到去交往。所以你想象一下，若然以弗所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要不妥协，他要不犯罪，他要不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他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带来什么的反应？换取来的就是人家觉得他怪，换取来的就是人家觉得你很清高啊，换取的就是人家对他的排挤。不过即使是这样也好，生活很困难，但是以弗所的信徒他依然愿意忍受。当你看到第六节的时候，耶稣甚至乎公然称赞他们，就是说他们，你们真好，你们愿意去拒绝那帮尼哥拉党的人。尼哥拉党是什么人来的？哦，原来就是当时就是主张和世界妥协的一帮人。在他们的角度里面，他觉得我们既然都已经得救了，是不是我们灵魂得救了，将来的时候我们会上天堂的了，所以现在这一刻其实我们做什么都没所谓，都不会影响到我们那个上天堂的资格了，所以我们可以和世界妥协的。对于以弗所教会来说，依然对着这一帮人所说的一切的事，他们都不妥协。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这样来将以弗所教会他们的状况数出来给你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是一间相当不错的一间教会。甚至乎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对他们都有多番的肯定和赞赏。不过什么呢？最可惜的地方就是耶稣讲到这里，忽然之间那个话锋一转，然后就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弃了你起初的爱。 You have abandoned the love you had at first。 我之所以说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仿佛似耶稣说这一句的然而这两个字，就将他之前对他们一切的称赞都蒙上了污点。一刻之间，耶稣由称赞变成了对他们的责备。就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会责备？哦，因为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 You have abandoned the love you had at first。 什么叫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为什么这么关键？将称赞变成责备。耶稣所说的爱这只字，原文的希列文是阿加皮，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这个字。这个字很出名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经常用这只字来形容神与人之间那一份愿意舍己不问回报那一份的爱。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他同样用同一只字阿加皮，来到吩咐他的门徒要怎样去彼此相爱。他这样讲，他说，我怎样叫爱你们，阿加皮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彼此阿加皮。所以有些人问，就是究竟耶稣在这里他要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以弗所教会他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究竟这一份爱是讲哪一份呢？是讲他们对上帝的爱，还是讲他们对人的爱呢？还是讲他们对教会以外的人的爱呢？如果你明白这只字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都没什么太大分别的。因为不论是哪一种爱都好，在上帝的要求，在他的眼内，他的教会，他的信徒要爱，就一定不离得开上帝的爱，不离得开以上帝的爱作为那份的动力，以致我们去爱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很认识一段的经文，神爱我们嘛，我们去爱人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是这样，他离弃了 abandon 这一份起初原有的爱。换言之，一开始是有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何时消失了，甚至乎不是被动地消失。圣经里面说的话是他们主动地离弃 abandon 这一份的爱，即是说其实所有表面的事情都可以继续的，所有要做的工作都可以继续工作的，所有的事工可以继续的来到发展。不过问题就是在这些的背后，再不是以爱神的爱作为那个的出发点，再不是以爱爱人的爱你要作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走下去的理由。你问为什么？为什么一间教会以前充满着爱， 但可以去到有一刻，他会主动地 abandon 离弃这一份起初的爱。待会我会继续讲下去，不过我很想你去回想，或者想你想象一下先，即是若然教会 suppose 是应该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群体，却要主动放弃这份爱。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 suppose 里面生命当中充满着爱，亦都现在这刻要离开这份爱，你觉得这个群体会变成怎样？这个所谓的门徒的生命又会变成怎样？你记得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下一句记不记得？众人就认得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哎，原来在耶稣的眼里面，爱是门徒甚至乎整个教会的群体一个不能取代的标记。之所以是标记，是因为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一个以爱作为核心的一位神。更何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带来的福音，爱就是那个的核心。耶稣是因为一份无条件对人的爱，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擘开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若然一个教会的群体没有爱，圣徒的生命离开了爱，其实跟我们离开了上帝有什么分别？而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在上帝的眼内，其实余下的就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一个躯壳。一个在上帝眼内什么好处什么用处都没有的一个的躯壳。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你打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是吧？你最熟的那段经文，当保罗和哥林多教会讲到爱为什么那么重要的时候，你记得什么？我你梗系记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系咪啊？我唔系讲呢段，我讲佢之前嗰两句。保罗点样讲啊？十三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佢话：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嘅方言，哇！佢可以 master 好多嘅 language， 却没有爱。佢话我就成了明嘅锣响嘅拔一般，你发声嘅啫，其实。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传递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劲了吧？但是在上帝眼中呢，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哇，好慷慨、哦、做好多事、哦、却没有爱，神说对我仍然毫无益处。因为爱就是福音本身的核心，是生命的核心。而我们里面，若然我们离开了这个核心的时候，在上帝眼里其实是毫无益处。而这个就正正是当时在神的眼里以弗所教会最核心最致命的问题。回头，其实你问他为什么一所教会好地地到最后他会变成这样呢？主动离弃 abandon 神的爱。其实圣经在这里他没有直接的来带解释，不过如果我们了解了那个背景，又听到他是怎样忍耐，他怎样来到努力，怎样来到坚持之后，相信其实我们都不难揣测得到的。不是只是因为个环境，不是只是因为那些引诱和试探，而你想象就是这间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他们不断受着外来而来的压迫和引诱，他们必定过往里面是承受过一次又一次，令到他们艰难，感觉到失望，感觉到难受，甚至乎惊吓的时刻。你知道吗？是这些累积起来的经历，令到这班的信徒到有一天他们决定将自己的心封闭起上来。而一旦封闭，其实就连他自己以往对上帝对人的那份的热情和爱心都全被摆在一边。而这种情况其实点止喺以弗所嘅里面，我哋见到啫。其实今日喺我哋自己嘅教会，喺我哋自己嘅周围，或许我哋都见唔少啦。你有冇遇过一啲嘅基督徒？其实佢哋初信嘅时候，又或者佢初嚟教会嘅时候，你见到噶，佢哋系好火热噶，佢哋好追求噶，佢哋嘅侍奉咧好有动力，好有生命力噶。但系唔知点解时间耐咗，去到一段嘅时候，唔知发生咗乜嘢事，佢哋就慢慢嚟到冷却起上嚟。你话系乜嘢嘅原因啊？可以好多原因嘅。有些人说他可能在旧教会他们经历过一些令到他们伤痛的经历，但过往里面没有处理过， 来到这里的时候，影响他以后在教会里面投入的生活。有些人他初来教会里面，他对教会里面很有期望的，但是后来他发现到教会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不切合到他的喜好，不是他的兴趣，于是他感觉到失望。亦都有些人可能因为他一路以为他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很 OK 的，只需要我每个礼拜我们翻崇拜就可以了，不用参与那么多的。他以为的时候他对神的关系还很好，但其实原来不是的。其实一直以来的时候，他身边的生活，他的忙碌，这个世界是不断将他里面他的内心带离开上帝，跟上帝的关系其实越来越的疏离，到最后个人变得越来越的冷淡。当然我也见过一些人，就是他因为见过一些基督徒他的见证不好，令到他们觉得对信仰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们选择来到冷淡。总而言之，开始懒得去投入，甚至乎对上帝的事再不提起劲，成为了一个很冷漠无爱离开了这一份爱的人。不过你知不知道最糟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些的属灵的境况，那个当事人其实他未必不知道的，他可能他自己都知道，但是就没有想过要从那个状态当中要再次走出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基督徒？还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想起你自己呢？不过我想告诉你，即使教会可能有些时刻会在这一方面来跌倒，甚至乎有些信徒他的生命当中真的这样来到冷淡下来，但是那个我想给你的那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没有放弃到这一班人。如果不是，耶稣怎会当他对于以弗所的问题作出了评价之后，他不是停在那里，他反而向以弗所教会来到作出一连串的呼吁。耶稣要他们做什么？耶稣要他们回转，耶稣叫他们回转头。去到第五节的时候，你就看得到耶稣怎么说。他说，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作起初所作的事。耶稣跟教会或者对着信徒的呼吁，其实直接来说是什么？就是他要他们主动这样去决定离开那个他们坠落了令他们冷淡的地方。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分别要他们做三件事情。第一，要他们回想，回想究竟他们在哪里坠落的，回想究竟是什么事，哪件事因什么的原因令到他们坠落，令到他们心冷淡下来。老实说，其实你说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耶稣当然知道，因为耶稣根本上就在教会中间行走的嘛。但耶稣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耶稣只是告诉他们你离开了个爱，但没有告诉他们究竟是什么令到你们离开爱。为什么？摆明耶稣要他们反省，耶稣要他们自己想起究竟是什么令到他们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并且要他们承认现在这个状态他不能够继续停留在这里，他需要来到作出改变。这个是第一，耶稣要他们回想。其次，第二，回想完怎样？是不是就这样？不是，耶稣邀请他们，你们要悔改啊。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冷淡是不是？你要悔改咯。你知不知道这件事跟一般的情况真的很不同？如果今天的里面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去到一个冷淡的地步，或许我第一件事想的就是究竟哪个人令到我冷淡，是哪个人失见证，哪个人累到我这样，要追究的去向他追究。但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这样做，耶稣不追究这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向冷淡的人来到发出邀请，你要悔改，是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好不好？是啊，很多时候令到我们坠落，令到我们的生冷淡，或许那个原因不是我们最初故意造成，甚至乎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到。不过问题就是，一直以来是你容许自己继续停留在对神对人冷淡的状态当中，是我们很多时候让自己继续纠缠在我们过往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根本跟神没什么关系，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固执， 我哋嘅自我，我哋太谂自己谂得太多，我哋顾自己嘅感受顾得太过，嗰啲隐藏嘅骄傲喺我哋里面，以至于令到我哋容让自己，继续喺一种对上帝、对人冷淡嘅帮助嘅状态嘅里面。所以，如果我哋要从一个冷淡嘅状态嚟咧走出嚟，耶稣话俾我哋听。你就要回望翻究竟系乜嘢令到你跌倒，并且你需要为自己主动地，你要作出一个嘅决定，就系你要唔要自己继续停留喺呢一种陷所谓唔系叫堕落啦，叫坠落嘅状态当中。你需要喺神嘅面前，你自己要做个决定噶，你要做一个选择噶。你话选择啲咩？你要唔要继续冷淡？你选择要继续冷淡？定是你选择要离开冷淡，神啊，我要回复当初起初的爱。你说得的吗？可以的吗？我可以做这个选择，我做到这个选择的吗？我明白为什么你觉得不得，因为的而且确，如果你说我只是凭我自己的方法，我冷淡了个心，我要将我里面的爱心谷回它出来的话，你说谷不谷到？谷不到的。但是这个方法不得，不代表没有其他的方法。另一个方法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一定得。就是你既然你的心已经冷淡的话，你要将你的心放回去那个原本有这一份爱，原本给你这一份爱，那个爱的源头的里面。你要让那个源头你要重新去感染你，并且燃点你里面那份的爱。如果当初是主耶稣将一份爱神爱人的心给过你，你现在冷淡了的话，你要在哪里找回这份的心？你就要回到他那里，你回到耶稣的里面，你回到基督的里面，让他的爱再一次将你里面冷淡的心重新的再燃点的里面起来。所以 that's why 耶稣的邀请才说、你要回想，你要悔改，还要什么？你要回去作你起初作的事。意思是什么？你回去那个原初你与耶稣基督相遇与同行的关系的里面。你要回去你个起初作的事，重点不是究竟你那时候你做些什么，每个人可能做的事都不同。但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梗有一段路曾经你跟耶稣走过，耶稣的爱去激励过你，你要重去到那段路的里面，重新跟耶稣来接上遇上，让你的生活，让耶稣活在你的生活中间，重返一种让耶稣活在你中间的生活。你不要再当耶稣在你的生活当中没到咯，是吧？好像上个礼拜里面 Pastor Wilber 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教会很多时候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当耶稣没到，然后这个都是我们信徒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当耶稣没到，你有几可你当耶稣有到在你的生活中间呢？我们需要回到他里面，让他活在我们的生活的中间，让他再一次通过与我们的同行来将我们里面的心改变并且转化。耶稣说，如果我这样跟你说，但如果你听完的时候你仍然无动于衷的话，他都说明了，教会信徒啊，你知不知道效果多严重啊？他说完教会回应到最后得什么的结局？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来到去移开。你知道耶稣真的没有丝毫的转弯抹角，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状态没有任何的改变，你就会失去了一个作为门徒的标记。这个的教会就不再是那个好像在灯台上面来到照亮世界的那一盏灯，既然都失去了黑功能了，其实还在这里做什么？我要亲自来将它来到移走。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听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难接受呢？的而且确有点难接受，但是这个确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的警号来的，就是若然今天他不断地来等待我们悔改回转回到起初的爱，但如果我们没有反应的话，我们继续停留在那个我们觉得舒适，继续就是这样的冷淡的地步的话，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会有害怕？ 就是、有一天我们连翻转头的机会我们都会错过。但有一点我可以很肯定，耶稣不愿意我们走到一个这样的方向，因为我们若然悔改，耶稣说我会对你有一个很大的承诺。个承诺是什么？他说得胜的，我必定把神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所代表的是讲紧更新，是讲紧改变，是讲紧那份丰厚丰富的生命。换言之，耶稣的承诺就是今天我们若然悔改回转回到他里面的时候，他的承诺就是一份更新改变的人生要再一次进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个是他对我们的承诺，你知不知道？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更加相信今天若然我们的心知道已经被冷却，但我却要愿意回到那一份神给我们起初的爱的话，我们是必须要来到令自己先回到那个爱的源头，就是我们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要重返一种耶稣在我们中间，是中间的生活当中，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被提醒的第一样东西。那你说我可以怎样来到去做到这样东西呢？我可以怎样来到配合到这个耶稣对我的呼吁呢？你需要操练。因为为什么需要操练呢？因为我们过往里面实在惯晒了，我们惯晒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耶稣，所以我们需要来到操练，来到刻意地要再次提醒你自己，就是无论今天我去到哪里，我做着什么事，甚至乎我要做着一个什么的决定和选择，喂，你就跟自己说，你就提醒你自己，今天耶稣在我中间。若然耶稣在我的中间的话，其实我的反应、我的处理方法、我的做事方法是不是应该会有点不同？或许以前你没有当过耶稣在这里的，于是你会怎样？我上班，不是不认真，不过有时候我都会马虎，有时候我都会得过且过。以前我驾车，我出街，我没有当过耶稣在这里的，所以驾车的时候如果有这些人咳我线，那你会怎样？搞低个窗山住，我讲咩啊？你自己幻想下啦。又或者嘅时候，我从来都冇当耶稣喺度啊。咁于是，我每个礼拜六我翻崇拜嘅时候点啊？即系我冇谂佢噶，我就系谂我自己嘅，就我今日想唔想翻？我今日去唔去？我得唔得闲？甚至乎嗰时候我冇期待嘅，因为我冇当耶稣喺度啊嘛，所以我更加唔会去紧张，究竟我有冇准时？但弟兄姊妹，我们操练回自己，耶稣今天在我中间，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中间的话，究竟我会不会有些不同啊？他跟我一起上班，我驾车的时候他坐在我隔离，每个礼拜当我回教会里面，耶稣原来在教会等着我。当耶稣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的时候，你想回你自己，你觉得你的生活会不会有些不同呢？你的反应会不会有些不同呢？你做人的方法会不会有些不同呢？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我们恢复一种让耶稣在我们中间里面的生活的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生命会变成怎样？我告诉你，你会变成怎样？当你的心能够这样来跟我们的主这个爱的源头重新的接上，并且到对齐的时候，我们这位的主耶稣，他就能够可以重新让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经历他的实在，经历他的爱，经历他与你给你的激励，那份更新，那份的变化，那份满有着对人对神的爱的激励，就要再一次进入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是可以回复回你以前那个对神对人都满有爱和热诚的你，你是可以。而关键就是在于今天你愿不愿意再次回到那里，耶稣在你中间的生活的里头。而这个就是神今天或者当日他要给以弗所教会，还有今天你和我要作出的反应。你想象，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每一个人回到一种神在我们中间充满爱的生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里会变成怎样？你会变成怎样？ 我肯定教会到时的时候一定不会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变成基督徒的合作社，基督徒的这个群益会，不会，我们会成为了一个有温度有生命充满爱的群体。而你想象当一个未信主的朋友他进到这里，他带着疲倦的身躯，他带着受伤来到进入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到那份基督的爱所充满的那份的生命，他能够可以体会到耶稣是怎样来的医治人，耶稣是怎样来的爱人，来的接纳人。于是整个的教会我们就好像一盏在灯台上面的明灯一样，我们照透人心里面的黑暗，光带到黑暗的当中。弟兄姊妹，到那时候这所教会又怎能不是耶稣想要的教会呢？回到耶稣里面，让耶稣活在我们生活的中间，这个就是在以弗所教会这一封信的当中今日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弟兄姊妹，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同他起立，我们同心祷告，将自己交上。我的主耶稣啊，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因为过去里面我们真的整天都当你没道。我求你宽恕我们内心里面那一份已有的冷淡，因为这一份的冷淡我们失落了你所赐给我们生命那个的原意。主啊，我求你再次进入在我们中间，无论何时何地，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你的同在，你的同在打动我们的心，激励我们，我们更深地经历到你的恩典和带领。我求你用你无比的厚爱去触摸我们，融化我们生命当中那份的冷淡，恢复我们从前那份你从前赐给我们起初的爱，让我们带着生命去过你所给我们的每一日。主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督责我们，就叫我们这一班人在你的面前行在你的心意底下。神啊，帮助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